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71讲，交换杯子。路加福音22章31至46节，耶利米书25章15至29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4月1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的这段讲道，我们把题目称为祝福之杯。上个礼拜我们学了最后的晚餐，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是关于耶稣受难之前的。上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基督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言行，同时也看到了他身边最亲近人们的光景。犹大将要出卖耶稣，彼得将要背叛基督，门徒们甚至在那里争论谁大。尽管如此，耶稣仍然服侍他们，他手上的饼与酒见证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破碎，饭后照样拿起杯来，这杯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。以前我们提到过，犹太人逾越节晚餐也被称为赛达宴席上共有四杯酒，每一杯都在特定的时间喝，都有特定的意义。保罗特别指出，饭后的这一杯祭赛达宴席上的第三杯称为祝福之杯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临前十章16节，圣经多处用杯来告诉我们神的对他子民的祝福，也用杯对恶人的审判。圣经里最有名的诗篇要算是诗篇23篇，我们都非常喜爱这样的经文。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我的福杯满溢。这是神对他子民之大爱的见证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诗篇16章5节。今天互联网上你常常可以读到祝福这个词，但是常常不是神经所说的祝福。圣经所说的祝福是神在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赐的祝福。耶稣拿起这杯来祝福门徒们，但是就在那天晚上，这些人会诅咒发誓说从来不认识他。刚刚发誓说永远不离开耶稣的彼得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的友谊和忠诚扔得一干二净，拒绝承认他认识耶稣。没有什么彼此更卑鄙的了，对这样的人我们很难原谅。但耶稣把这祝福之杯递给他们，把神的应许赐给他们，但彼得却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今天只注重新约，我们生活的这个文化不提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。圣经清清楚楚地说，你若想要蒙祝福，你就应该顺服神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里也必受咒诅。你的框子和你的揉面盆都必受咒诅。你身所生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受咒诅。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申命记28章15至19。如果说这是神对抗命的咒诅，那么基督怎么会把祝福之杯赐给即将否认他的彼得呢？你注意到没有，在耶稣预言彼得将不认他与当晚彼得真的不认他之间，是那咒诅之杯，耶稣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22章42节。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是公义良善的，罗马书7章12节。现在耶稣在园里向父呼叫，这是一个忠心的儿子在急需时向父祈求，像这位曾经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3章17节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马可9章7节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事一切指给他看。约翰福音5章20节。得父，同样是这位你们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现在爱子在园子里呼求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不仅这样，耶和华的眼目看故意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，一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， 诗篇34:15-16，你读出埃及记、生命记、诗篇、箴言和圣经其他许多地方，很清楚。你若想要的祝福，就顺服神的话语，神必善待那些遵行他旨意的、行善的，惩罚违反他诫命的。这里基督呼求，请把这杯撤去。这一杯到底是什么？耶稣祷告的是什么？他希望会发生什么？我们刚刚看到门徒们领受了满满的祝福之杯，然后基督祈求这杯不要给他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耶利米书25章，神审判各国就是用那愤怒之杯来形容。诗篇75篇说，唯有神断定，他使这人降杯，使那人升高。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。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，而且喝尽。这里给了我们一幅画面，天上的神对那些从来不遵从他话语、不荣耀他名、不知感恩的充满愤怒，在末日必逼着他们喝的惩罚，这是咒诅之杯。这样的画面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，因为我们把神的形象、神的特征、神的本质给改了。知道了这些之后，我们可以对主耶稣的祷告有所理解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呼求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实，神手里的惩罚之杯竟然就要逼着他儿子喝。这儿子只知道爱父，从未做过任何违背父的事。然而父没有按照子祈求回答子，拒绝了子的这个呼求，他马上将要像对的仇敌一样在十字架上对待自己的爱子。他手上拿着那咒诅之杯，对子说，这是旧约，满了鲜血，满了咒诅，拿过去。呵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场景的确恐怖可怕，但正是因此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。若没有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以各种理由聚集，可以成立俱乐部找乐子。但正是因着这个事件，我们之所以可以作为教会聚集在一起，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来此聚集，来到圣洁神面前，不必惧怕，相信神爱我们，神祝福我们，也是因着这个事件。这个事实叫我们的，正是当代基督教要我们扔掉的，基督喝下那愤怒之杯的这个事实，教导我们关于罪，关于我们的罪，关于我们的罪应受何等的惩罚，教导我们神的无限圣洁，教导我们神的的确确恨恶罪，教导我们教导为什么上十字架。十字架不仅是教导神之大爱的象征，不仅是教导基督的战胜死亡，十字架是圣经全部真理的展示，这真理就是我们是罪人，只配得神的公义惩罚。然而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从未犯罪，从未违背父的旨意，却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真正的愤怒，使你我不仅免去死亡，不仅罪的赦免，还蒙受神的大大祝福，使得神可以看待我们就好像我们从未犯过罪，永远都做得对，使得基督可以直接看着彼得的眼睛说，今晚你要不认我，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，我把祝福之杯递给你。你看待了十字架是所发生事是什么？是这个世界的末了。你要想知道什么是末日的话，你们就看看十字架吧。神必审判罪，他在十字架上，在他儿子身上审判了罪。这审判是如此恐怖，连基督自己都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马太26:39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喝下的就是耶利米书，就是诗篇所宣告的要恶人喝下的那杯。喝完之后，他说，成了。神对他子民的愤怒已经不在，杯子已经空了。神不再会找你算账，哪怕你犯下最可恶的，你自己都不能原谅的罪，神的愤怒已经一次全部倾倒在他儿子身上。神对彼得的不认、多马的怀疑、我们的抱怨等等大罪，也不再愤怒，不再追究。对那些悔改信靠耶稣了的贪婪之人、淫乱之人，愤怒不再。因为基督为了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公义。今天你穿上了基督的公义，因为基督已经被剥光， 被羞辱，穿上你的污秽。史蒂夫·布朗这样写道：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派对，没人告诉过我，那里要求每个人都穿戴整洁，系上领带。正好站着一个朋友说：嘿，史蒂夫，你没系领带。我那里有一条，我马上会来。两分钟后，他把领带给我系上，我合格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那朋友给我的是他最好的领带。那天晚上的宴会上，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说：你的领带真漂亮。我不仅合格地参加了宴会，还带着一条最漂亮的领带。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他对我们穿上最美的衣衫，耶稣基督的公义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义，就像基督自己一样。当你听到神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他也对你说同样的话，他对你也具有同样的看法。这不是糊弄自己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一次永远的成就了。从此神对你就像对自己儿子一样。一位作者说得好：算作为意志的概念闪烁着这样耀眼的光芒，神完全知道我们的是何等虚伪，何等贪婪，何等惧怕。然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是他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好儿女，认得出来的最圣洁孩子。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。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约翰一书3:1，神不是假装认为我们是义人，他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而称为他眼中的义人。神所联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这是我能想得到的最美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，你们应该心存感恩的领受。神把饼与酒递到你手里的时候，他是在把祝福赐给你。这是你人生的最高目的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坚固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举说抵御风暴，是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转瞬飞逝，恍若